忙碌的生活，多变的局势，掌握决策现场，轻松聊天下大事。天下杂志总编辑吴婉瑜带你加入决策者听天下。
各位听天下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天下杂志的总编辑吴婉瑜。在天下杂志出刊的星期四，我们都会邀请一位天下的好朋友呢，来帮大家导读最新出刊的天下杂志。那这一期的封面是疫后奇迹商店。今天决策者听天下邀请的朋友是 Momo 总经理谷元宏，请谷总经理跟大家问好。
大家好，我是谷元宏，大家都叫我 Jeff。
是，那因为这个台湾疫情三级警戒已经超过两个月了嘛，那我想大家宅在家里这个巨大的生活变化呢，其实特别影响的是服务业。那我也看到说，不是最强最大的企业活下来，而是最能适应变化的企业哦。那谁能敏锐观察消费者宅在家的需求，解决他们的痛点，谁就能够赢得消费者。那本期呢，封面故事疫后奇迹商店，就是说了一个说，在这个巨大变化中呢，企业如果能够理解消费者的需求，快大拉速差距的故事啊。我想大家最近在家里一定都有使用电商买东西的经验啊，所以快速成长的电商呢，竞争特别的精彩。那像电商双雄 Momo 和 PC Home 呢，在四月的时候营收只有大概差24亿，到了五月疫情爆发，营收就拉大差距到了40亿哦，那市值也拉到13倍哦。所以这次很难得邀请 Momo 总经理谷元宏，就是 Jeff 现身说法。那我想其实去年就有在讲说，这两家的电商其实有一点拉大差距，但是这个两个月特别的明显哦。所以我想要请教 Jeff， 就是说疫情期间营收会拉大差距，很多消费者反应是因为到货的速度哦，可以谈一下你自己的观察吗？
是的，其实疫情到来，大家都会觉得，哎，突然发现电商跟他的生活息息相关啊。但是刚才其实吴总编有提到，其实电商的趋势从去年，国外疫情在发烧的时候，台湾就已经被带动过一波，也是其实它是随着一个大的一个产业的趋势的移转，只是疫情这整件事情会有一个加速的效果。对 Momo 来讲，其实这样子的加速效果对我们来说，就是对准备好的人可以获得最大的这样子的一个收益。 Momo 其实一直以来都非常相信，整个电商的经营一定是一个经济规模的行业，然后你就有几个要素要把它做好。第一个，你就是要商品 要多，商品要足够。第二个就是你的价钱一定要是非常的优惠。然后第三个就是把你的服务给做好。当你这几件事情都有做到的时候，大家慢慢的消费者习惯就会被改变。那这次刚好疫情来，那我们因为之前的这些基本功就发酵的就比较快，所以也非常幸运的在这样子的一个危机及转机的当中，我们可以获得一个更大的一个的成长。当然这里边还有一些细节的部分呢，就像我们的客群的组成一直都是我们的优势。因为 Momo 这个电商，因为我们开始的关系，所以我们一开始我们的女性客层其实占的比例就比较大。最近几年因为我们也逐渐开拓我们各式的商品，包含家电跟三星类，也带进了很多的男性的客户，但是女性一直都是我们中间的一个很重要的支柱。那女性大家都知道是一般家庭里边等于是采购的决策的核心，所以像这样子疫情在家里的日常生活的东西的购买大概都是女性在决定，所以我们间接的等于是也掌握了这些决策者他的目光跟他的流量。所以配合我们自己物流的部件，能够虽然在疫情当中所有的货都挤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还尽可能的能够把物流能够做到最好，这些种种的加在一起，我觉得这两个月让我们其实也学到蛮多，也在我们的整个的业务上面也增进了不少。
对，刚刚提到就是说，因为我知道 PC Home 它本来是七成都是以三星产品为主，都跟男性比较多嘛。那你刚刚讲 Momo， 因为以前因为购物台的关系女性比较多，那现在因为大家都宅在家里，几乎都是女性的家庭主妇和职业妇女就是准备这个疫情期间的东西也大部分都是女性在购买，好，所以这个portfolio 在那个读者就是客户群方面是对于有掌握到那个主要的决策者。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因为我也看到就是说 很多人在 PPT 啊，在 FB 啊，都有讨论说为什么他们买东西两边的到货速度差异很大。那我知道像Momo是混合了统仓跟卫星仓的短链物流，那 PC Home 大部分就是在桃园的那个大型物流，就是所有货集中那边在分发哦。那可不可以谈一下，就是说这个短链物流的优势是什么？
这个是一个高端的问题，对，这个问到电商的一个核心，因为电商基本上是一个无店面的生意，所以不是客人到你店里取货，是你要把货送给客人，所以有很多的不同的做法。一般来讲，大家都会比较一开始会先做一个大的仓库，把所有的货都集中在一起，因为这样子比较好处理。但是我们在几年前就发现了这样子的一个物流跟仓储的策略，未来它会有一个瓶颈没有办法突破，就是当你东西都集中在一起的时候，你会让所有的运作流程都会集中在一两个地方发生，就会造成一些本来希望集中在一起的效率，而变成了所有的流程都混在一起，变成它的不效率的因子。所以我们当初就改成了，我们要有主仓，我们要有卫星仓，两个要互相的搭配。卫星仓让我们能够接近我们的客户，主仓可以用来调配货品。那在最大的问题是，你要怎么决定什么东西放在主仓，什么东西放在卫星仓？所以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难的。那这在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其实是因为我们实验出来得到数据，利用电脑，利用现在比较流行的大数据分析完了以后，渐渐的你开始学习到，哦，原来假如你采取这样子的策略，你应该怎么分配你的货物。所以当你一旦这个模型成熟，你就会，虽然你牺牲了一些把所有商品集中在一起的效率，但你换得一个更大的弹性，然后你在那个弹性之下去寻求一个最效率的运作。所以这个是其实Momo在整个物流的部件跟别人不太一样的地方。
可不可以举例一下，就是说像在两个月的疫情期间，就你们大数据的看到的东西，就是你什么东西是放在主仓呢，什么东西是放在卫星仓？
其实这个有一些的学习，就是去年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因为也是突然，我记得是去年过完年以后，然后就突然开始整个的疫情在国外就加剧了，然后在台湾也开始出现一些零星的确诊个案，那时候就造成一波电商的物品的抢购。所以我们在那次的经验就已经知道说，大概疫情一发生，大家对哪些东西会有大量的需求。所以今年在一开始的时候，当疫情一升高，我们就拿了去年那个模式，把一些防疫的商品，家用的商品，家用清洁的商品，卫生纸或者体积大的东西，突然量变大的，举例像卫生纸啊、尿布、水这些东西，就开始把它给分散。因为我们知道，当你的量起来，加上体积又大的话，它整个就会在仓库的运作造成一些的打结。那这些以外，还有另外就是食品其实大家的购买很分散，但你买的那个种类会很多，所以它在拣货上也有一定的它的复杂度，这个部分也透过一些的分流，然后让我们整个在仓库的理货人员他的作业会更加的顺畅。这整个靠的都是之前大数据分析的一些结果。但是今年又有点不一样，因为今年台湾的疫情稍微比较严重，拖的时间也比较长，所以你没有办法很快的把那个量降下来，让它规模恢复到正常的这样子一个量。所以我们后来在数据上分析的话，我们就发现我们在持续这样走下去，我们的到货一直还是没有办法的改善。所以我们开始就从一些数据里边捞出来说 OK， 我们开始要把进货做一些的分散，因为不然码头根本没有办法承担这样子的一个作业。所以把一些的货的进货分散到我们的卫星仓，分散到其他的主仓，再加上因为我们的物流有很多的合作伙伴，黑猫啊、宅配通啊、大荣、新竹货运，在市面上大概所有这些物流厂都是我们 的合作伙伴。那大家中间当物流这么繁杂的时候，车辆的进出这么 繁重，要怎么样去把大家的时间跟作业都协调好，这又是另外一套系统，说你什么时间你应该去哪一个仓库去做些什么事情，然后我们仓库的人什么时候会把你的货给准备好放在那里让你去拿。所以整个其实 疫情一开始的时候，一开始按照去年的经验，后来发现这次的疫情拉的时间是比较长，然后我们就赶快再去跑一些新的模拟，这样子慢慢一下子一直调整出来，所以我们一开始会有一些的阻塞，让我们的送货没有很顺利，但很快我们就把它给调整到一个可以接受的水准，所以在这方面其实也让我们在这次的疫情当中能够还很顺利能够服务我们的客户。
像您刚刚讲说那个就是因为搭配的除了卫星舱以外还有非常众多的那个物流业者嘛，那它其实是就是多对多了，那这个是后勤有一个系统是哪一个单位在负责这样子的调度呢？
我们基本上在整个的物流大致可以分成仓库跟所谓的宅配，所以我们有一个宅配的单位，它专门就是跟这些的我们所谓的这些宅配业者互相合作的。按照一般的正常的运作，每个宅配业者都有一个他的时段来我们哪一个仓库去领货，但是像这个时段因为货量太大了，所以他需要做一些弹性的安排，加上因为货量大，我们的这些宅配业者原来本来可以派出来的车辆的数字跟时间也要做一些的变动，因为它本身也在一个量大的状况下，所以我们有等于是有一个宅配部门，它有一个运输管理部门，它在里边会重新的去安排，用电脑去跑说我们现在这种情形应该大家时间上或大家作业的时间应该来怎么安排，所以我们是有一个这样子的 team。 那当然也还包含我们这里边我们自己，因为我们自己有一个子公司也是有车队，所以我们可以利用自己的车队，当我们的合作的伙伴他有些空档没有办法配合的时候，我们自己的车队怎么去弥补那样子的一个空档，造成我们让我们整个的作业能够更顺畅，所以这整件事情的这样子一个联合运作起来就会让事情变得比较好做。
那像这个疫情期间四五月或者说或者五六月，就是说它跟还没有疫情爆发的第一季，就是每个月的营收大概差距多少或成长多少？
我们其实在疫情这两个月，其实因为我们公司有两个主要的营业单位，一个是我们电视购物，一个是网络购物。那在疫情期间其实成长最大的就是我们的所谓的网络购物，这跟去年同期的比较都有超过 50% 以上的成长，所以这个其实量是非常的大的。
50% 就是说可以讲一下月营收是大概从多少变多少吗？
公司的月营收这两个月都破80亿，我假如应该没有记错的话。
好，很棒啊，这个80亿就是只有网络购物吗？还是含了电视购物？
含了电视购物我们全部的营收，对，但是我们现在大概92% 左右都是我们的网络购物所产生的。看一下，我们大概五月份是81.2亿嘛，我们六月份是83亿，所以通常五六月份不太容易看到这个的数字，因为像我们去年的双十一是92亿，所以我们现在80几亿，基本上已经有达到去年双十一类似那样子的水准，
真的太厉害了哈，就是说。真的很不容易，难怪那个 Momo 就是股价上千元哈。那我想恭喜恭喜哈。
谢谢谢谢。
其实里面就是说，其实最吸引我的哈，其实不是这些说营收大幅的成长，或者说你们这个短链物流，其实最吸引我的是那个 Momo 对数位行销、对于会员的热情跟深入哈，我都会倒背如流。我看到那个文章的一段，他就是说，可能有的竞争者或对方对于他的消费者好像冰山美人，就是说他也不太做促销，然后也不一定很在乎他们的购买轨迹或足迹，然后也没有特别的主动关心他们啊，但是我看到你们就是说对会员非常的，如果前面别人是冰山美人，你们就是一个像追求一个美女的那种热情的男性，就是非常的主动，然后了解他的需求。他也让我想到说，以前王永庆说他那时候去卖米的时候，他就会记下来这个户人家大概多久以后还会需要米，然后他就会主动跟他讲说，哎，你是不是就主动提供，然后再有 卖米的需求，不是等到人家叫货。那现在换过来讲，在数位上面我也看到说，诶，你们会主动看到说这个主妇她买这个卫生纸或买这些家用品，可能也到了应该要再购买的时候，你就主动提醒她哦。所以因为我会很想要了解说你们是怎么样经营会员的啊，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那个你们的 makeup 这样子？
可能也许跟我们之前是电视购物 出身的啦，这个其实在全世界电商做的算有点成绩的，我们算是背景跟别人都有点不太一样，很少人从电视购物可以转过来。但电视购物有一个特色，就是它很会呈现商品，它很会知道怎么去跟哪跟客户讲商品的优势。所以这个变成到我们在电商的时候，当然你的客户的 层面就更广了。所以我们一直都很注意说我们到底是在跟谁讲话，这一群的客户他可能需要什么。那当然要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就想说那我怎么知道呢？所以从第一天开始，我们对资料分析收集资料这件事情就非常的注重。我们在我们的会员，我们因为我们都是实名制的，因为有一些金流物流的问题，所以我们有实名制，所以我们就利用这样子的一个客户的基础，跟你过去购买的经验，你浏览过的商品，你放到购物车但却没有结账的商品，做一些的分析。举个例来讲，你把一个东西放到购物车，就代表你一定对这个东西有兴趣，那为什么最后没有结账呢？那我们就要去我们的行销人想说，那有几个可能。第一个是他可能同时去参考了一下价钱，最后我们的价钱就不够漂亮，所以他没有结账。或者是第二，他是不是觉得这个东西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促销，我是不是要等一下，所以他会要做一些的这样子的假设去找出来，那我们的问题是在哪里，为什么他没有来做这样子的一个结账。那这样的习惯养成了以后，包含你做对客户做的任何的促销啊，跟他的沟通啊，我们都希望了解他中间是有效或者是无效。所以我们公司的 AB 的 testing 做的很多，就你跟他这样讲他有没有反应，跟他这样讲有没有，渐渐的当然不是只是卖东西，也让我们对客户的能够跟他对焦对得更精准。我们也希望我们给他的讯息都是他想要的，我们希望我们对他推荐的商品都是他可能会购买的。在这个之上，再加上我们把我们的整个的使用者界面，不管是电脑或者是 APP 都做得比较好用，把我们的金流的界面都做得比较容易的操作，这些全部加起来，我觉得这都 total 来讲，我们在整个的数位行销它才会是一个 end to end 的一个，对客户来讲是一个完整的解决方案。
好，这个我们已经讲到一个很深入，或者大家吸引大家很想要知道说 Momo 的数位行销到底是怎么做，怎么经营会员呢，然后这两个月有什么样的行销案例。好，我们在这里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来自矽谷深耕台湾，用大数据为你找好房卖好房，值得信赖的买卖平台方物德载国际不动产。
欢迎回到节目，提醒大家如果想边听边看最新一期的天下杂志内容呢，只要点击节目资讯栏下方的连结呢，就可以购买当期杂志。那继续回到节目中，我要来请教 Jeff， 就是说你可以分享疫情期间 Momo 觉得很不错或者是很令你惊艳的一些行销案例吗？一下子冲到了80亿，一定有很多有趣的故事。
是，其实当然这次这两个月一开始，我们当然因为整个的销售量增加，我们一直在处理我们内部的一些作业，希望能够更顺畅。当然我们同时也注意到了，因为其实随着疫情一直的延续，其实大家虽然在家里购物，但是我们还是希望你的购物的整个的经验能够稍微精彩一点，所以我们的行销人员也在想说，我跟你的互动可不可以不是只是商品买然后送，所以我们其实想了一些。那其实我记得 我自己印象 很深刻，我觉得那个也得到我一些周围的朋友的一些好评的，做了一个活动，就是我们是结合了整个环保跟创意， 我们开了一个叫做我们利用 Momo 纸箱，因为每个人买很多东西都收到我们很多的纸箱，我们就举办了一个创意纸箱大赛。我记得 我特别的记得跟我提到这件事情是我一个朋友，他说哎，我有在你们的粉丝团看到很多人出来分享一个，就是他拿你们的纸箱怎么来做一些创意。他说他蛮感动的一个是有一个大概是阿公吧，他帮他那个手艺真的很好，他可以用我们的纸箱帮他的孙子做出各式 各样的玩具。我觉得这个蛮好玩，因为在前一阵子疫情学校也停课，所以小朋友 都待在家里，所以所有人 都待在家里，那小朋友要杀时间其实也蛮辛苦的，父母可能想说那我要怎么让他去杀，没想到在阿公用我们的纸箱做出了很多用纸箱做成的创意的这些玩具。而且最重要是因为他的那个技巧真的很好，手工很细，所以做出来的东西有那种可以去销售的那样子的 水准。所以他跟我说他在那个我们的粉丝团看到，他非常的惊讶。那我后来自己也去多了解，发现很多人在上面都有各式各样的一些的创意，有妈妈，也有一般的年轻人，其实也让大家在这个疫情当中被关在家里能够多一点事情做，然后也再透过这样子做一点事情得到一些的欢乐。当然从我们的行销人员来讲，就是你对默默的关系就更接近了一层，你对默默的喜好的那个程度可能又多接近了一层。
对，而且可能也有一点 CSR 或、ESG 的那个形象哈，因为我现在宅在家以后，我每次到那个地下楼看到我们的垃圾几乎是我以前没有在家的那个两倍，就说大家都是用电商买东西，真的纸箱非常多，反而用这种纸箱利用的方式会让大家觉得说诶，这些东西不是只有增加的那种废弃物，而是说它可以再利用，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有环保跟创意的一个行销活动，而且也有一种品牌的偏好度啦，我觉得这个想这个创意的人很不错这样子。
是的是的、
那可以再举一个销售的例子吗？就是这个刚刚讲是像 CSR， 那可以有一个例子是说因为什么样的行销然后它变得这个品项或是这个类别卖得特别好，或是你有看到就是消费者的需求的那个洞察吗？
其实我们现在正在进行另外一个，现在我们正在讲的时候其实 正在进行，其实我们发现其实这两个月自己下厨的人变多了。第一个 你外食不方便，第二个你可能在家里有时间了，所以我们发现自己下厨煮饭的人就变多了。所以我们现在最近现在正还在进行当中，我们有一个料理神器的大 PK、我们就在想说哎，你假如在某某上面买了任何的料理的用具，锅子也好啊，或者是各种的器具啊，都可以拿来自己拍一个 video， 跟大家说你用这个做了些什么东西，或你拿这个食材变出来了一个什么可口的一个食物。所以我们，然后假如你这件事情拍成了一个video 的短片。我们未来会来选拔谁最有创意，我们除了有奖金以外，然后我们会在这个短片的底下会放上相关商品的它的一个的点击的 link， 所以未来假如有其他的消费者看到你的影片去点这个底下这个 link， 然后他也完成了购买的话，我们还会提供一些分润给原来制作这个 video 的这样子的一个等于是创作者。其实他就兼具了第一个你自己在家里可能自己想要完成一个东西，加上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所谓网络直播带货或者是一些网红经济的这样子的一个话题，我们现在正在实验，我感觉这个应该会有一个开启另外一个不同的你跟电商互相互动的一个方式，就是让素人除了变成一个从一个使用者，也可以变成一个推荐者。
这个我觉得很好耶，因为哈，我像我平常以前很忙，我都很虽然我很喜欢煮菜，但是也没有时间煮。我觉得我对我自己自我感觉良好、自我感觉伟大的部分，就是这个在家两个月呢，就是我没有叫 Uber Eats 或 Foodpanda， 我每天就是煮两餐，但是就是没有很 没有很复杂，就是可能一个食物或两一个菜或两个菜，然后再配一个主食，这样七十天，我就是觉得我自己真的是给自己按个赞，很棒。所以像我这样的人应该很多，因为就是出去真的很不方便啊。然后，就是我如果有一点喜欢煮菜的，觉得在家里煮菜蛮好。所以我觉得你的这个活动对我来讲都非常有吸引力。一方面它是，就是说，就是很多人现在可能想要买锅子啊或什么，可是他想要benchmark 说到底谁做的比较好，然后如果是一般行销人员他又不具说服力，可是素人的话可能有说服力。另外一个就是说，诶，那个分润的部分也会让人家觉得说是一个你们也不用内容创作，就是让别人来内容创作，有点 UCG， 然后他还有分润。我觉得这个创意也很好。像我很好奇，就是说像这两个创意我都觉得是蛮好的那个 best practice， 就是说是怎么样想出来呢？你们行销团队人员到底有多少人？
我们行销团队，大概四五十个人吧。其实人数还算不算很多了，但应该也算是有一个规模。但是我们其实因为它本身就有分工，有人就去想说我要怎么样获得新客人，我们有人会专门负责是我在既有的客户中间怎么样创造它更大的价值，然后就有人会来想说我针对现在具时势或趋势的商品，我怎么样让这个讯息让我们的客户能够知道。那当然他们在这里边就会参考很多现在比较大家容易接受的方式嘛。那现在的网红经济就是一个非常 hard 的一个 topic， 把这个稍微做一些改变。
那我想问一下，刚刚你讲就是说，哎，譬如说行销人员他有分说或就是获得新客或者是旧客让他 upsell， 或者是说针对时事做一些活动，那这一群行销人员怎么样跟你的数据 team 就是有一些互动跟了解？因为譬如说你可能看到说卖锅子的这些业绩成长了，所以你就会办这样的活动，或者说从商品的变化或购买的东西的时间时段内容，就是说你怎么样把它回馈到行销，你们做些什么样的管理呢？
我们因为刚才提到其实我们一直来讲对数据都非常的重视，所以我们所有相关的我们营运的数据都会存在我们的 data warehouse 里边，然后透过我们的 data warehouse 其实会截取出来各种不同的应用的我们所谓 的 data mart， 那上面就会有不同的系统专门会来做一些，有些是固定的一些的报表的呈现，然后会有一些工具会提供这些行销人员他可以自己去里面下一些条件去测试他的理论是不是正确，所以他有固定的报表也有这样子的一个比较属于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去使用的这样子一个工具，然后当然另外就会有另外一套系统把这些所有行销人员想出来的东西都会记录在里边，因为我们也不见得你每次想的东西一定都会成功，但是不成功的东西确实也许是一个更好的学习的机会，那这些都要被记录。所以以前有 run 过一个 campaign， 你是怎么挑取客户，你是怎么跟他沟通，最后的结果怎么样，这些会记在另外一个我们叫campaign management 的一个系统里边，那这些都是他们日常可以去运用到的东西，所以这些人他可以尽情的去发想，然后去系统里边捞取他的名单，可以做小规模的测试，以后再把它给放大规模去执行。
诶，这样我觉得你们的数位行销人的程度非常不错，就是他自己就可以操作就是数位的 data， 然后看他的资料，然后来做 marketing。就是我觉得很多公司是说就是数据 team 的人提供资料给他，然后可能也是别人操作，就说我觉得你们数位行销的 skill 是还算蛮不错的哈，你自己觉得呢？
因为我们就身在这个行业吧，因为我们基本上假如是一个 internet 的业者，这个数位行销基本上就是你的必备的技能之一啦。因为我们不只是刚才那样子的内部的系统，你还要运用那样的资料去下外部的广告，大家都知道现在数位广告是很重要的一个广告的媒体，所以不管是我们的搜寻的广告还是社群媒体的平台，我们都会需要下广告，那下广告一定要知道它的成效，所以这些整个的 tracking 都是非常重要的。
真的好，那我想说因为我们这个其实 在疫情期间就是有的人上天堂，有人下地狱，就是有人过得很辛苦很痛苦，就是如果他没有准备好或没有转换的话。所以我想要请那个 Jeff 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就从电商当中你看到的一些趋势，可以给一些我们其他服务业者的建议，说诶，你要抓到一个这个 trend， 然后这现在是正可以发挥的时候，你可不可以给大家几个建议？
好的，电商其实是一个全世界的趋势啊，其实这个不只是在台湾，但是其实台湾一直以来都一直觉得，因为台湾地方不大，人口密度又很高，这个结果是很多事情都很方便，你走下楼就可以买东西，不像国外你可能买东西要开个车，在台湾你走下楼就很多的地方你可以买东西，所以大家那时候都觉得电商这样的发展会不会受限，但事实证明就是一个时代的潮流改变人的行为，可能它的力量会比你想象的要大，只是时间的关系。现在台湾电商占全体的零售大概 13%、像比较全世界比较领先的国家，像是韩国啊大陆都超过 30%， 美国大概也 20% 左右，所以我们还有很大的空间要成长。意思就是说，今天你只要是在零售业，电商未来只会成长，那你就要想想说，那你要怎么样去搭上这样子的趋势。我觉得有几个地方可以值得大家稍微看一下，大家一直在讲的所谓的 online offline 的这样子的一个结合， O2O 的一个这样子的策略。所以假如你今天是一个实体的业者，怎么样让你可以跟 online 的业者有一些的结合，或者你自己怎么发展一些online 的生意，这都要去想的。再来就是除了电商既有的原来那样模式，最近因为所谓的社群媒体的一直蓬勃发展，所以社群电商现在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趋势。所以这里边对一些自己本身口条很好很会讲故事的人，也许就开启了另外一个的商机，你有没有办法能够帮商品的生产者能够让他把商品让大家看到，利用这些社交媒体，这也是一个非常未来 很有机会的地方。那当然再来就是因为电商蓬勃发展，带动他后面支援他的这些所有的这些参与的业者都会，他的生意也会蓬勃发展，所以就是物流跟仓储业者。所以未来有关环绕在电商周遭的提供仓储的服务、物流的服务，也会随着因为电商本身的生意的成长，他自己本身应该也有很多的成长的空间，所以这些其实都会随着电商未来的占比越来越大，他应该都有很多的机会让这样大家的参与。当然最后还是要讲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因为一个 internet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流量，流量就是所谓实体业者的人潮，你一个店开在有人潮的地方一定是比较有价值，你一个店假如是有流量的话一定是比较有价值。所以怎么操作数位行销，怎么去操作数位媒体带进 流量，怎么转化流量，这都会让你的电商的生意会做得比较好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我觉得讲得非常好。 summarize 一下，一个就是 online 跟 offline 之间的一个 O2O 策略，第二个是社群电商怎么帮商品生产者让大家看到，然后第三个就是电商资源系统的一些像物流或仓储业者的商机也是非常大，最后一个就是说怎么样带进流量，然后数位行销可以把这些流量转换成可以销售的一个客户用户，其实是一个制胜的关键，我觉得非常精彩。然后最后一个问题我也是非常想问，今天实在是以前觉得40分钟没有很长，现在觉得非常的短就是像我看到说你们要进入生鲜市场也在进入当中然后我想现在也是看到说竞争其实是没有疆域的那前一阵子当然我们跟全联也蛮熟的那全联因为他们开始做实体以后也开始发展这个 P-Pay 或者说他们也开始做那个就是外送生鲜食材外送，那你们是从网络上要切入这个实体的生鲜市场，那目标就是这个全联，而且你们的卫星仓就是全联有多少你就想要布多少，这个很精彩可期我们这可以写续集，你可不可以谈一下就是说 Momo 要进入生鲜市场2小时到货这个计划是要怎么做呢？
Momo 因为自己定位自己是一个全方位的电商，当然生鲜最后一定是免不了，一定是我们还是要想办法布局的一块。虽然对电商来讲，这一块因为冷链的关系，它本身的困难度、挑战度都会比较高。这也是因为我们其实卫星仓的策略就会直接的帮助我们比较会减低这方面的困难度。随着我的卫星仓的部件越来越广泛，我就越接近消费者，我越接近消费者，我的那个短链的距离就会缩短，配合我自己未来我的自己的车队的规模越来越大，我的冷链的物流就不用全部都掌握在别人的手上。这些都会让我把这些基础工作的比较好，一旦基础工作的比较好，我就有办法能够比较有效率的接触到客户。所以我觉得我们虽然现在比较多的这个生鲜还是跟别人在配合，那未来我们自己参与的程度一定会越来越高，那我们也会随着我们卫星仓的部件逐步的从都会区这样的发展起来，然后再逐渐的往全国各乡镇来推演。那当然这个随着因为Momo现在的规模也逐渐到一个规模，所以我们可以开始比较积极的往这方面去参与。所以我觉得
那我想
大概就在未来半年到一年。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现在的卫星仓都有人长嘛？那第二个就是想说，如果你跟全联就是说比的话，那你觉得你们的优势跟劣势可能是什么？
我觉得其实应该是说整个的生鲜一开始我觉得它我们进来这边可能一开始可能对全联应该没有这么大的威胁啦，因为我觉得我们应该会取代了一些现在还比较不方便的通路或购买的方式。然后因为整个生鲜的市场还非常的大，所以我觉得这一块我觉得跟这些超市们我觉得现在应该还没有太大的重叠。那未来来讲的话，我觉得电商最大的优势就是我因为我是电商，所以我没有实体货架的限制，所以我的商品的选择一定会比较多。那因为我没有店面，所以我可以把它整个的我的重心放在我的仓库跟我的冷链的物流。当实体的店面，尤其像全联，他们当然优势就是它的点啊，像全联超过1000多个点，那是它非常大的一个优势。但是未来就是客人到店还是货到付，我觉得这个会逐渐的这一条线会随着我们的进来，然后他们自己的改变，大家就会越来这条线越来越模糊，那个时候才会看起来比较有直接的一些竞争。我觉得短期应该还是不会。
是那个今天就是我觉得那个谢谢 Jeff， 就是我觉得收获非常多，虽然是40分钟几乎上了一个就是微型的那个 EMBA 的课程，不论讲到说这两个月当中到底营收成长 50% 怎么做到了，还包括到货的速度啊，或者是短链物流怎么样子来运作，以及说他们在数位行销上的活泼，或者是他怎么经营会员，然后还举了两个很精彩的行销案例哦，然后还给我们的四个就是很有洞察未来趋势的一些解析，最后当然讲说他们生鲜的计划。我真的非常谢谢 Jeff 今天跟我们聊了那么多，我是万瑜，谢谢你收听决策者听天下，下次节目更新的时间是8月12日，请你准时收听。那谢谢 Jeff， 跟大家说再见。
谢谢大家。
好，谢谢大家。